一事不究，渐渐增长智慧能力，愚蔽一切，性能修学。最后，因为这样做得好，然后呢，他好了，智慧也增长，是能力也增长，于是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能修学，所以行完全对，果当然的，果当然的。所以真正说起来，修行不难，就难的什么？正确的引导，正确的自见，最难的。所以《华严经》上面说啊，法性究竟而不变，如是二性初心难。发大菩提心，道证得究竟的佛果啊，两样东西内涵的实质上来说一样的，因为这本质就这个东西。前面呢就是这是完全对了，可是啊这个没圆满，差就是差这一点。就同样的水，那水绝对是完全是一个，这是后面那个水的话它圆满了，就这样，或者需要的量是完全达到了，这个水的质没有差别。
问大家一个问题，师父说最后因为这样做的话，那是哪样做呢？是不是要复习一下原文？应作师思，愿于何时于如是等游去遮满现修学也。然后是遂于其因积积资粮，尽至罪障广发正愿。然后就是以时不久，渐渐增长智慧能力，愚蔽一切，悉能修学。接着就到了说智慧增长了，能力增强了。注意下面那句，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能修学。对我们修行来说，我们最渴望的就是所有自己不会的佛法都想要学。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学呢？就用前面那个思路。接着师父提出了一个观点，真正说修行难不难呢？不难。那么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的是正确的知见，最难得。那师父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引用了哪部经啊？华严经书，说发心究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初心难，用了一个什么的譬喻来形容初心和究竟两个没有差别。用水，水的质量是没有差别，但圆满的就是那个究竟。那么举了华严经书那个例子要说明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下一段。
这个里边的两样东西当中，真正难的还不是究竟圆满成佛，而是初心。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啊，这个发菩提心还蛮遥远，所以对于我们目前来说，最上的希望佛，可是我们现在要走到的第一步就是发那个大菩提心。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进果，我们期望的是大菩提心。那么请问你达到这个果的因是什么？这个才是我们现在重要的。你假定在这个地方能够把握得住，走进去行持的话，你就对了。现在真正难的就这个正知见。要想得到正知见呢，要找到善知识。要想找到善知识啊，主要的还要看自己。下面会很详细的说明，是这个概念，我在这地方呢说一下，说一下。所以说，最后的话呢，行果圆满，清楚不清楚？虽然两三句话，你牢牢记住这个纲要，一生受用不尽。后面详细说的那些内容，就是把这个纲要怎么样的如其次第，那个应该修学的内容啊，一一放将进去。
师父在这里边提出了，真正难的是不是究竟圆满成佛呢？可能我们平常思考的会认为说，成佛是一件最难的事情，初发心嘛，好像比较容易。但是师父说，真正难的不是究竟圆满成佛，而是初心。那怎么理解这个初心呢？就提到了菩提心。菩提心期望的是大菩提心，请问这个果的因是什么呢？在这里边又提到了那几个字，现在真正难的就是这个正知见。怎样才能得到正知见呢？ 说要想得到正知见的话，要找谁呢？找善知识。那找善知识要怎么找呢？主要的还要看自己具不具足弟子相，有没有希求心啊等等。在这一小段呢提出的概念呢，如果我们以前对佛法熏习的不多的话，其实是很颠覆自我概念的。比如说，真的所有的一切都能学吗？用什么方法学呢？就是前面那个应作是死那一段就可以学了。那么初心和究竟谁更困难呢？佛果和初心来说，居然是初心更困难。修行难不难呢？真正说起来修行，那当然是有点难，因为天天要调伏烦恼，要向内调伏，有一些东西要逆着自己，所以是很困难的。但是说真正说起来修行是不难的，最难的是什么呢？是正确的引导，就是正知见最难得。这个都很颠覆我们原来对修行的总体看法，正知见最难得。那么正知见，这个最难的正知见要从哪里得到呢？一定要从善知识得到。这样推过来，会不会可以推成说得到一个善知摄受是最难的？那么你如何才能够得到一个善知的摄受，就是要看你自己的条件。所以这样推起来呢，就和整个道次第它的那个次第是吻合的，就一样的。说在一小段里阐述了这个观点，也就是这个正知见，如果没有遇到善知识的话，会得到正知见吗？不会。如果得不到正知见的话，怎么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能修学呢？那所有的东西都能修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遍知的因都能学嘛，对不对？都能够积聚。要想积聚成佛的因的话，那一定要发心，初发心和究竟的成佛，哪个更困难呢？又回到那个，就初心是难的，因为初心要靠正知见，正知见要靠善知识，善知识非常非常的难遇，就涉及到一个修行者如何能遇到一个清净圆满的善知识。那如果在具足信心这条路，就赢在起始点，就那个初心，你差不多就可以拥有了。这一小段仔细阅读的话呢，其实我们平常修行的一些问题在这里边都可以找到。比如说我们会在很多缘起点上会发现说，奇怪，我想要超越的这个点怎么就是超越不了呢？超越不了，我们会事先说是我的次第不对，能力不够，是什么什么什么，或者说我就干脆超越不了。但实际上呢，是前面那个正知见没有，就应作是思那个地方要解决。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有没有善知摄受？善知有没有告诉我们转心的那个教授？一旦得到转心的教授之后呢，超越原来的起始点，就是用飞跃的。这是不可思议的善知识，对整个道次第一个行者的心中升起正量的稀有加持。这个稀有的加持呢，应该在华严经，在很多经典里都有讲。然后师父在这一小段，有没有发现前面那个应作是思到这里边，师父把它总设为，为什么你会知道应作是思不能学的都能学了？完全源于正知见。正知见是谁教我们的？善知识。那么这些善知识怎么会你会到他的面前，或者他会到你的面前？就是看你自己。所以师父说，牢牢记住这个纲要后面那几个字，一生受用不尽。其实在跟师父学习的时候，师父也常常用这个，尤其是跟善知学习就向内调伏的那一点，他就说他老师教的东西让他一生受用不尽。这个一生受用不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这个善知教给他的东西之后呢，然后这个弟子他要怎么样？他要一直意念，意念的令增长，然后再精进，再增长。他一生受用不尽，就是这个纲要性的正知见得到之后，他一直沿着他去修行，他没有停止，所以才要受用不尽。为什么有的人讲了一段话，然后过了两天就又不灵了，他又觉得又没办法了，就好像说他从这一个法语或者一个教诫上他得到修持的力量的时间非常短，摄心的力量非常短。那么你们会看到在广络里师父常常会讲说啊，我的老师给我讲了哪两句哪两句，我这一生受用无穷。师父常常有这样的话，就他一生都在用功。这一小段讲的就是值得我们一生用功，或者说生生世用功。记住什么？初心是很难，而这个这么难得的初心，一定要善知手把手的教我们，才会得到正知见。得到了正知见，我们就赢在了起始点，一定会获得那个难得的初心。难得的初心获得了之后，究竟圆满的佛果就能获得，因为善知还会教我们。所以呢，在这一段中，我没有发现师父帮我们收摄为什么？ 就是一个修学者最难的是止于善知识，止于了善知识一定会有正知见，是这样吧？要看自己嘛。所以最难的，你说最难的是止于善知识，那么最难的是不是自己要具备的那个条件？它是最难的，就底子相，能够得到善知摄受的那个因，变成是最难的。而这个摄受的因呢，我们可以去圆满它，透过学习教典去了解，把这个因越种越圆满，最后我们就会生生都会不离大善知识的摄受。如果生生不离大善知识的摄受的话，那怎么可能远离正知见呢？如果有正知见的话，怎么可能不发心呢？如果发心令增长等等不间断的修学，生生受用不尽藏句修学的话，比如说生世都不会离开宗大师教法这个三教道显密的道次第，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路成佛呢？所以就所有的光明，所有的清净之道，都是善知识帮我们开启的。那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福报，能够执于这样的善知识，给我这样的正知见呢？就是要积聚资粮，就是前面说的遂于其因广发正愿，要积聚资粮，就这些。你们认为呢？其实在这一小段里，师父把依止法提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就是没有依止法这样的一个条件，你是很难去得到初心，没有初心就不可能有佛果，你也不可能有正知见。所以依止法是整个清净道的起始点，就是一个行者他能够启发信心，启发他对整个佛道的所有的经济力，必须靠上师相应，给予上师相应崇高的位置，就跟宗大师讲的一样，没有这样一个行者是没办法的。有没有发现这个初心，你觉得是理解为菩提心，还是理解为清净善知识的初心？一般都指菩提心是吧？讲菩提心会比较合理的，因为菩提道次第的师长的要求就是要导入佛乘的，他的师长一定是大乘的善知识，才能够教你道次第。教你道次第就一定是以发菩提心为核心的，因为发菩提心才是能够究竟成佛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这个老师从一开始教你的时候就教你发心。师父这个特色是非常明显的，每一篇每一篇他都要讲发心，所以你就这样跟着他听听听听，发心就已经种下了种子。修行念它就是一切道次第的养料，修行念如果修不起来，后面全都没有。其实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善知识的加持力，为什么我们行者一定要作师所习，然后正德才会在内心中升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就是法尔如是的道理。你自己不能升起来吗？就是不行，一定要他加持。所以第一个叫铁门槛，铁门槛的意思就是最难的还是正知见嘛。有一些行者可能还是不会认识到说依止法对我们修行这么重要，还把功夫撒到别处去，可是这个起不来的话，其实是很难深进，入处就没有见解，就很难一塌糊涂。可能也是凸显了一种缘起吧，应该是合乎于空性的，断一分过失，增长一分功德，没有一个不是上师的加持，它是周遍哦，周遍。所以依止法周遍于所有的道次第，哪个里都是有它深沉有力的那个脚步，上师欢喜力的加持。所以呢，如果能够在第一个道次第善巧的话，善巧施止法的话，那其实成佛如探囊取物，这是很多大成就者说的。